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123。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澳大利亚高层公寓的信任危机该怎么避开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新州的持牌 Strata 管理人物业经理李安良。李先生您好，早上好。
吴英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那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重，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在今年或者说去年年底到今年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澳大利亚的在尤其是在悉尼多幢这种高层建筑爆出质量的问题，导致全体的住户被紧急疏散，以至于大家现在对于澳大利亚这种公寓楼，尤其是高层公寓还靠不靠得住，还能不能住，提出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质疑。尤其是这个 Mascot Towers， 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爆出来这个裂缝和位移问题，而且呢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愈演愈烈，据说现在大楼不但是出现了裂缝，更可能是处于这样一个沉降的情况。这样一个事情爆出来以后的话，很多人都觉得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大楼可能没法住了，很可能住进去就全是面临各种陷阱。李先生，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不这么认为了。我个人感觉澳洲的建筑质量还是蛮好的，只是呢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对物业法包括相关的法律建筑标准或者怎么样，他们可能不一定了解。因为这么这前十年差不多一个房地产的一个爆发吧，它主要其实销售对象还是我们华人。那我们华人呢，可能就是对澳洲本地的这个建筑等等跟它相关的一些法律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也没有必要这么悲观。你即使买了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在澳洲呢就是它的法律还是很健全的。
那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至少是就且不讲说这住进去很短时间内就爆出问题的这个 Oppo Tower 在悉尼的奥林匹克公园，那么最近当然大家的视线聚焦最多的就是 Mascot Towers 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看到这个 Mascot Tower 呢，他们这个最新爆出的一些消息就是说，这个住户他们因为这个大楼出现的裂缝还有位移的问题哈，他们已经搬出去了。那么据说在8月1号之前要凑出来100万澳元的紧急维修的基金，而且整栋楼的维修要花到550万澳元。而且呢这个哪怕是第一阶段的这个紧急维修，就是修完以后这个大楼被视为说安全可以回去住，这个维修呢可能要持续12到18个月。这让大家觉得说这个业主 Mascot Towers 的业主真的是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而且好像他们在这个身在危机当中并没有每一步都是被别人牵着走，自己完全没有主动权。
对我个人感觉是 Mascot Tower 的问题可能要比 Oppo Tower 还要严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 Mascot Tower 它已经过了那个过了保修期了，法定的保修期，他们那个楼的法定保修期是7年，就7年之内所有的建筑缺陷有关的你都是可以跟开发商或者建筑商去 claim 的，去索赔的。但是他们已经过了，
我记得这个楼可能是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应该10年以上。
对，而且就是我当然为那些业主感到很遗憾了。他们是这样，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他们可能在这7年的时候呢，对大楼这建筑缺陷引起的重视不够。然后呢，其实你说这个责任是谁的？其实这个责任你可以说什么？你可以 blame 很多相关的管理人了大楼的管理经理啊，你的那个物业管理经理，他们其实我个人感觉都是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连带责任的。因为业主毕竟不是这个行业的人，而且就是业主对这个行业，因为这个 这个行业其实物业管理这个行业，澳洲是有物业法的，
嗯，
但是呢，就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是有这样的物业法，但是我们中国是没有的，但是澳洲有，它那个法其实是非常的健全的，它那个法律规定你那个权利其实是非常细致，但是呢，其实这么说啊，你这个大楼，我前段时间注意到啊，他们工程师在这个大楼出现问题以后，他们立即开始就是检测、测量等等，他们做到一半做不下去了。
嗯，
为什么呢？他们找不到这个大楼的原始的建筑图、竣工图，啊，大楼的包括它那个地质检测报告，
嗯，
包括它的水压报告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没有。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物业法里面白纸黑字写着，就是在大楼落成以后，你开发商，这是你的义务，法律的义务，你必须把跟这个大楼所有有关的建筑跟设计的资料文件都要交给业主法团的。
嗯，
那既然他们没有，他既然没有的话，好像到现在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拿到了没有，然后再去找市议会拿，然后一拖几个礼拜又过去了。其实这几个礼拜他们是什么都做不了，他们非常的 struggle。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特别是结构方面的问题，你发现问题你要核对，你要知道当初是怎么构建的，你才能做出解决方案嘛。其实这几个礼拜完全就停顿了，停顿损失的又不是开发商，据说开发商已经都倒闭了，也不是你的物业，损失的其实是业主啊。就这两个礼拜就是很可惜的，他们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呢业主也有家不能回，所以就是我个人感觉啦，就是法律是健全的啊，但是呢了解这部法的人呢非常少，少之又少，然后呢在某一个环节或者某若干个环节管理层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就是累积啊，长时间累积下来就造成今天 Masco Tower 的这个问题，而且据说连保险他们都不给他们保了，据说因为像这种事情出了以后，你说这种大楼保险公司他肯定就第一时间他就溜了，他不会再给你保。
嗯，但是您说的这个保险公司溜了，就是在这个时候难道不是住户之前辛辛苦苦交了这么多年的保险最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吗？
对，保险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挺那个挺有问题的。他们的大楼建筑保险呢，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就是规则，就叫我们说潜规则吧，就是它就是可以对大楼建筑缺陷，它一般都是不给你保的。
嗯，
但是呢，它在你投保的时候呢，它也不把这一点跟你强调。很多人就是等于是隐性规则，
在那些小字中间，小的 TNC 中间。
对对，这个evil in the detail 就是这么说吧。
嗯。
但是呢，就是但是这个大楼保险它对那个 loss of rent， 就是你那个租金损失等等大楼，你这个 Masco 你索性塌下来，它就没办法，它只能帮你重建，跟你。据你的保费是吧 ？Masco Tower 我估计可能要三四千万的重建费用，那他就全部要付出来这笔钱。
嗯，
然后呢，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保险公司好像也完全没有声音，我也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这种帮啊 help。而且我最近听说是新州或者澳洲应该已经没有保险公司敢保这个大楼了。对，然后
好像这个在奥林匹克公园的这个 OPPO Tower 也是面临同样的这个问题，据说他们的保费呢是上涨了20倍，而且也是像您讲的这样子，就是 Masco Towers 我不是不清楚，但是据新闻爆出来呢，这个 OPPO Tower 的话，他们是找了各个国家，当然是澳大利亚是已经找不到了，那所以在全球的去找，最终有一个这个伦敦的保险公司愿意承保他们的这样一个大楼保险，但是就是保费贵到离谱。
对对，因为我们做这一行，我们知道像这种出了这种问题，第一个溜的就是保险公司。当然了，可能开发商在你第五年第六年可能就已经跑了，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 物业法它是有一定的规定，它的规定就是什么呢？你这个楼在2年或者6年或者7年，根据你不同的建造时段，它给你的这个权利，就你可以向开发商索赔，或者承建商，或者那一串的，包括谁给你签发居住许可的，谁给你设计的，谁是你的那个就是结构工程，谁是你的土木建筑工程，这些都是可以，都是成为你索赔的对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物业法白纸黑字写着，就是开发商如果不提供这些原始的大楼的建构图，在第一时间给业主法团，他除了无偿的要提供，在法庭的命令之下他要提供出来的话，他还会被罚澳币11000块钱，一次性罚款。所以这在物业法里面都是一直有的，不管旧版本也好，新版本也好，都是有的。
嗯，但是就像您讲的这样子，很多东西规定是白纸黑字写好的，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法理上面，在情理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可是到了现实中间出了问题，像 Masco Towers 的这个业主为什么就只能自掏腰包了，有一种有苦说不出，有冤没处诉的感觉。
对，这其实是很可惜的啊。其实我个人感觉也挺可怜的。主要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很多人因为首先可能对于澳洲这个国家，澳洲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且大部分买公寓的，说心里话都是我们华人面孔，是吧？然后呢，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去涉足这个领域吧，因为这个领域其实是挺深的。你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其实很多人真的是不了解，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不了解。是吧？不了解呢，就不懂得你可以做什么事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的，正因为你不了解，然后呢，你的管理的决策权呢等等，全部等于是交给你的你的 building manager 啊，你的主要是你的物业管理了，他们这一块管理层。然后呢，他们这一块呢，就是我感觉就是 fail 了这些所有业主的期待，我觉得他们的责任是挺大的。因为在这个7年里面，你想这种问题不是1年2年出来的，这个第5年、第6年、第7年、第8年，其实都会显示出来。
嗯，
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不知道那个 Masco Tower 他们是不是有在结构方面针对这一块做了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一个检测啊？当然，他们是即使想做啊，他也没办法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曝光出来，他们手上连一份图纸都没有。没有竣工图，你根本就没法做这方面结构方面大楼的检测。你连一个水质报告都没有，连一个地质报告都没有。你不知道这个地质情况怎么样，你不知道你的标准建筑标准，地基要打多厚、打多深，这些你都不知道。所以当然了，所以这肯定结构方面是肯定没做嘛。因为结构的缺陷是大楼致命缺陷。
嗯，
结构缺陷会让你倒掉。
这些说起来，我们说起来真的是很简单，但是我相信摊到了谁头上，谁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太沉重的锅，背不动的一个锅。那李先生，我们刚才讲到了说这个 Masco Tower 的这个问题，您觉得其实是可以避免出现到现在这么样一个严重的程度的，是吗？
我个人感觉是因为听到很多蛛丝马迹的消息，或者也是外面散布出来的消息，他们就有一点就是引起我的就是就职业病吧，就是直觉，就是他们说这些裂缝啊，其实在 N 多年以前就有了。
对，
然后
其实我看到的信息也是说这个大楼呢是2009年完工，那么其实在2011年3月份的这一个物业管理的记录当中就曾经出现过有结构移动这个建筑缺陷的这样一个报告，当时呢是经过一个咨询工程公司还有项目经理的调查，就发现在他们的公共走廊里有煤气表的故障还有漏水，而泄漏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建筑和建筑脱梁上的密封功夫非常的差，然后呢还有这个那么还有很多这个听到消息说，因为我们现在听到说这个最严重最容易出问题的这个是在车库里面，他们一开始
住户最先了解到，就是说要把车先挪开，因为车库里面出现了很大的裂缝。那么这个裂缝据说也不是存在一两天，也不是才出现的了。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裂缝也好，就是稍微有点常识的，对建筑有稍微有点常识，他们都会知道，就是你这个楼建成以后沉降是很正常的，就是都会有沉降，只是沉降多和少， 角度的问题是不是不均匀沉降等等。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沉降的不好的话，那就可能会造成结构的问题，那有可能是结构没有设计好，或者是你的底没有打好，你的 foundation 没有做好，是吧？你该浇100吨水泥的，你结果浇了10吨水泥，就是等等。但是呢，就是这样的问题如果出现以后呢，我个人感觉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嗯，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可能就是业主他们也不大 care， 或者可能这个楼，我不知道这个楼投资比例多还是自住比例多，他们可能即使他们想 care， 他们也不懂吧，可能因为确实这个行隔行如隔山呢。没错，对，所以呢，就这个机会就这样错失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如果他们大家就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每一户啊稍微凑一点钱， 啊，几百块钱、上千块钱，我估计了不起了吧，就可以彻彻底底的对这个 Mistral Tower 做一个结构性的评估，而不用现在花十几万啊、几十万，甚至你知道吧，甚至可能会破产。很多碰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业主啊，他们有银行贷款背负这种，他们付不出也不能住，那个真的是很惨。
就是说，如果提前能够先对这些问题，从小的问题入手，把大的问题、结构上的问题查出来，或许能够在这个质保期间去追着这个建筑商来去要求他们负责，这样业主就能够避免在后期掏更多的腰包。那么前面的小钱不出，或者是对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的去挖掘，没有引起重视的话，导致的是后面更大的问题，泰山压顶的问题。
对，绝对的，没错。所以就是怎么说呢，你做结构方面检测当然是费用是比较贵的啊，但是你千万不要是轻易的在这7年之内啊把你这个可以向开发商索赔这个法律给你的权利给他这么轻易浪费掉。现在已经改成是这个质保期是6年了，是不是？对，现在像
在新州至少，没Mistral Tower这个情况只有6年的保修，6年里面你不去刚跟开发商去索赔去展开你的行动，是吧？你就没了。保修一过就那就得自己掏腰包了。所以这个抓住这个质保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教训。那我们现在有一位这个朱女士在线上，我们来听一听朱女士对于这一场这个高楼的信任危机有什么话要说。朱女士你好，早上好。
哎，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说，最近我想买一个 unit， 是也是高层的。那我怎么才能知道这个 building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才决定去买呢？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李先生。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同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真的要想知道这个楼的一清二楚。 那个所有的身家历史啊，你肯定要花时间去查嘛。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你有两个方法可以去做。第一个就是你找专业人士去对你要买的这个楼做一个评估。那怎么看呢？就是看他的 strata 记录。你看他记录有没有这种花费，有没有这种相关的报告。 建筑方面检测报告等等，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你可以去里面去问问，甚至到里面去看一看，这些都是可以，就是对你的决定会有帮助的。好，谢谢您。您说的是
strata report 是不是？strata
report， 其实 strata report 能给你的信息很基本的，就是非常表面的。 一般就是他们，你找律师找一个人去做 report， 他也就是在那边做一个小时而已吧，然后呢打印一些资料，然后把那个资料交给你的律师。
到哪里去做一个小时，找一些什么样的资料，能够跟我们详细说一下吗？
按照物业法，就是任何业主啊，或者业主委托的人啊，律师就是业主委托的人嘛，他都可以去那个你现在的物业管理做一个我们叫做 strata search。
嗯，
这个 strata search 呢，它就是在你在做 search 的时候，它必须把所有跟这个大楼有关的资料文件给你看啊，所有的。
嗯，
然后呢，包括财政，包括大楼维修发票等等，是吧？包括任何有关的报告，检查报告各种各样的报告，律师的文件啊，这些等等，这些都要给你看。
嗯，
就是但是一个大楼，
这些文件里面怎么能够看出一个楼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了，首先你要看这个文件有没有关于大楼检测的文件啊，你要看一下。
嗯，
然后你要看一下，如果有大楼检测的文件，那因为怎么说呢，你要把它打印或者也好，或者你让他给你电子拷贝，是吧？
嗯，
然后你要看你要看结论，是吧？这个结论是什么，然后呢，这个结论以后呢，是不是举例，这个结论说你现在有多少多少多少这种建筑权限，你现在要怎么做，然后呢，你要去问那个 strata 他们是不是有采取行动，是吧？对于建筑缺陷这一块，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当然可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用这个capital fund， 就是大楼沉降基金吧，
嗯，
是如何运用的。大楼沉降基金是一个大楼的维修储备金，
嗯，
它就是每年会收，按照一定的比例收了以后呢，它对一些特定的大楼的有关的问题，它做进行维修。
嗯，
所以说你十年这个大楼十年了，你要刷一刷外墙，是吧？那就可能要用到这笔钱。
嗯，
或者你20年你要换个电梯，你可能就要用到这笔钱了嘛。
嗯，
对，因为它保修其实是6年重大保修，但重大保修不含这种什么刷外墙啊，更换电梯，这个不含的。
嗯，
哎，这些都是在2年之内你要去，就是跟开发商、建筑商。就是做 warranty 的 claim。
嗯，但是如果这个大楼的沉降基金，你就看到经常有很大的笔的支出，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的信号，是不是？
对，这当然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里面它的花费巨大，然后呢它有些花费呢，你再去进一步的检索，你可能会发觉，哎呦，这个花费其实是在修我的屋顶的那个防水。
嗯，
那你就纳闷了，你这个房子，举例子，你5年或者4年，你为什么要花10几万去修一个屋顶的防水呢？对吧？
嗯，
那完全可以就是向开发商去做索赔啊，因为防水是6年重大保修嘛。
嗯，
啊，所以这种楼这种情况，就是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分析，就是。对你做这个决定会真的很帮助的。
嗯，对，我觉得还有刚才就是李先生说，到楼内去问一问其他的住户有没有听说，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还有呢，当然现在也有人说找验房师去验一验，不光是验这个公寓本身，还要验整个大楼，看有没有一些问题。我相信这个专业人士都会在这些方面有一些专业的意见，得出一些专业的结论的。
对，验房师也是一个方面了。验房师，但是验房师他能验的就是很局限，因为他就是没有物业法团的授权，他是进不了很多地方的，他只能到你的家去看看，或者他只能看很粗略的东西。其实就是肉眼看了，就是用眼睛看。
是是。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123。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新州的 Strata 持牌管理人物业经理李安良。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说，怎么让自己家住的高楼不变成这个，尽量让它不变成像Masco Towers 或者是 Oppo Tower 的这样一个窘境。刚才李先生已经给我们支了几招，第一个呢是在买房之前进行彻底的一个检查，包括说这个请验房师做一些检查，那当然可以。那么还有呢，就是仔细的去查看这个 strata， 也就是这个业主法团的一些这种现有的记录，看有没有一些这种异常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进到这个楼里跟已经住在这里的邻居，如果有的话哈，如果是一些老大楼的话，那么去跟他们聊一聊，问一问有没有这个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要尽量的多去了解一些这个 strata 的知识，多关心一些这方面的管理，尽量的如果发现有任何的问题，在这个建筑保质保的这个期间啊，不管是老楼的这个6、7年还是新楼的这个6年，向这个 builder， 向这个建筑商提出质保的这样一个要求，希望要求他们来去履行他们的这种维修的责任，这样就能够尽量把这个避免自己掏钱来去解决各方面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继续接近下一位听众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早上好。
哎，你好。
嗯，请问你有什么？
我有个问题。
嗯，您说。
我买了一个那公寓房，它那个阳台外面那个玻璃啊，螺丝松了，松了以后呢，这个玻璃有可能危险掉下去。
嗯，
我想这个应该是谁来负责？
李先生。
啊，这个肯定要找你的物业经理了，他一定要让人来修的啊。这个阳台是属于公共区域嘛？
哦。因为我们呢打电话给那个物业经理，我们说那个阳台松的跟玻璃有可能危险掉下去，路倒掉行李上面，这物业经理给我们的电话是说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阳台，是我们自己家的事。
啊，
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
他不懂啊，那不对的，就是新的公寓楼啊，那个阳台都算公共区域。
哦，我们不是新的公寓的，我们已经有过7年了，这个公寓房子。
啊，不管了，一样的。
哦 ，OK， 哦、okay.
啊，除非是74年以前的楼啊，1974年以前。
哦，那不是。
嗯，那好，那张女士，您也可以拿着这样一个依据去跟您的物业经理理论一番，希望您的这个问题能够迎刃而解。
Okay.
嗯。嗯，那李先生，我们刚才讲到了说就是提出来的能够从中吸取的几点教训哈。那么除此之外，您前面还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尽量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去出钱做一些报告，因为有些这个业主可能一听到这个要去做检查的时候要掏腰包，就已经这个心里面很痛了，然后就觉得好像要出这个钱，觉得小钱也不想出，结果到后面是要出大钱。另外的话，很可能很多这个业主他们也现在在自己家的楼里面开始去寻找一些裂缝的痕迹，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哪些裂缝可能是比较值得我们警惕的呢？
这么说吧，我觉得裂缝呢并不是最主要的，就是主要就是大楼沉降的观测和检测。
嗯，
然后呢这个是很主要的。
嗯，
然后呢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跟这些住在公寓里的特别是 high rise 高层的这些业主，你绝对不要省这个几百块上千块一户，这个绝对不要省，甚至1000即使2000块你也不要省。
嗯，
一定要在大楼的6年保修期内把结构查个彻底。
嗯，
这样的话你才能知道你这个楼在结构上面是不是存在问题，因为结构是致命的，而且结构是无法修复的。
没错。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